所以狮斗叫呼也是这样啊，有那些动物也在那里叫啊，啊，痛啊，哎呀，救命啊，它也是在那里叫啊。所以啊，恶即是恶业啊，啊，狮斗叫呼也是这样的原因啊。所以若无教想求，则无三净肉啊，并不是三净肉可以啊啊。如果你根本不想吃啊，也没想求啊，那你想看。那哪里有三斤肉，哪里有不见杀不闻杀，根本人家那人这不想养啦、啊、不想这个做这个养殖业啦，也不想去这个猎杀这些动物啦。这则无，若无教无想无求，这是三相。若无教无想无求，则无三斤肉，彼非无因由啊。因为这三斤肉不是空空掉下来啦，是动物死了变成杀了以后才有啊。这彼非无因有，是不是不应死啊？所以要懂得、啊、佛陀前面的三净肉是权宜方便的、啊、是人天圣跟入小圣的出阶而设的。你小圣证了阿罗汉果以后，你就不会吃肉了，这个不应死啊。说彼诸修行者由是悉远离十方佛世尊一切贤呵责啊。所以这些修行人呢要远离啊啊，如果你学习佛法，花大圣心学菩萨道啊，你不懂得这道理啊，十方佛世尊一切贤呵责啊啊，告诉你错了，错会佛的真实意啊啊，那是权宜方便，不是准许你吃三斤肉啊，准许你这个。除了这十种生物以外不可以死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这权宜啊，先以利勾牵，后令入佛智，这是权宜的方便啊。这辗转更相识，死堕虎狼类，臭秽可厌恶啊，啊，所生常以吃啊，这是食肉的果报啊，啊，吃人啊，半斤还人八两啊，所以总是在那里，今天你吃我。那明天我吃你啊，这样生死相续何时了啊？这所生常于吃啊，多生旃陀罗，列施檀婆种，或生陀夷尼，及诸食肉性，罗刹猫狸等，偏以世中生啊。啊，那如果啊，你堕到恶道以后，回到生到人间呐、啊，啊。那是都是身上啊，你喜欢吃肉，那个食肉的众生一餐没有肉可吃，他就吃不下饭了。这种人啊，将来再回到人间呢，都是生到什么旃陀罗屠夫的家庭，或是猎师打猎的，或是旃婆种就是今天的畜牧业或者养殖业这一种的啊，旃婆种畜牧或者养殖业这种的家庭啊，或生陀夷尼，或者吃那罗刹尼啊，罗刹是吃肉的啊，罗刹尼及诸食肉性的啊。那如果是在这个畜生道，都是一些食肉性的动物啊，狮子、老虎啊、狼等等，这些食肉性。所以罗刹、猫狸等这些食肉性。一世中偏以世中生呢、啊、这就是食肉的原因啊啊。复相以大云，央结利摩罗，即此嫩且金，我悉自断肉，诸佛及菩萨身闻所贺者，实以无惭愧，生生常吃命啊。这个复相是金，金的名叫复相金，大云也是金的名，这只是大圣经典啊，方等大圣经典，以大云金央结利摩罗啊，这是紫曼金，这也是大圣经啊，都属方等金啊，大圣经央结利摩罗啊，央结摩罗大家都知道嘛啊，这是紫曼金啊。即此嫩且金，即我们这部嫩且金啊，这是大圣经典呢 啊，这是 举凡是佛所说的大乘经典里面，我悉自断肉。虽然没有讲啊，有些经典没有讲到肉食的问题，但是呢，只要你接触到大乘经典，读诵大乘经典，佛陀说我悉自断肉啊。你要想在大圣成就，你就要世俗啊。诸佛及菩萨声闻所喝者，实以无惭愧，生生常痴命呢。你看在这里我就指出来了，声闻啊，诸佛及菩萨啊，从空出假行菩萨到了全教菩萨，乃至于实教菩萨啊，所以诸佛可以从原教初住到就近妙觉菩萨，这42，这41位的法身大士啊，从原初住一直到等觉妙觉，一共是42位，都可以称之为一切诸佛。当然到了妙觉位，那是就近圆满了啊。那但是41位都可以称之为一切诸佛啊，从原初住到等觉，这41位是都可以称为一切诸佛啊。那妙觉位是就近圆满啊，成佛。所以诸佛及菩萨，那如果从空出假的全教菩萨啊，那以及声闻，你看这里已经说明到了，声闻是包括辟支佛，因为从声闻圣以上哈所获者啊。所以我们说啊，这原始佛法有什么就吃什么，到了声闻圣绝对就不这个样子，他绝对成吃素的啊。即使他脱钵脱掉了肉，他会把肉拿掉，然后碰到肉的那个肉气的部分他都洗干净他才吃啊，洗干净没有那个肉味的他才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怕那个味道了，轻嘛啊，轻，他身心都很轻了，所以那个觉得味道很轴啊，他受不了，他一定洗干净，洗到没有那个味道他才吃得下啊。所以诸佛及菩萨声闻所喝者啊，我刚才讲了，到阿罗汉以上他绝对不会再碰肉了。所以阿罗汉啊以上的喝者啊，就是食肉的众生啊啊。所以食以无惭愧，生生常痴命啊，这是指我前面跟大家说的那四种因缘的人，家庭的问题啊，家庭如果吃素会造成家庭纠纷啊，家庭不和，这没办法开源啊。所以我说戒有开遮吃饭，有的时候你一定要吃，有的时候你一定要犯，你不犯反而是破戒的啊。所以家庭的问题，第二种是你啊入境随俗啊，你到泰国啊，他那里都是人家供养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，你到吉里兰卡也一样，他根本没有厨房，都是居士每一邻每一邻这样轮流送过来的啊，所以有什么吃什么啊啊，这入乡随俗。或者你到西藏藏族区啊，所以我举我们的密宝法师，他到那个阿坝那个藏族区，他里面有青菜，他去那聊几天啊，这只好跟着他们吃羊排牛排的，对不对？没办法了，对不对？没东西吃啊。这是第二种入境随俗。第三种是你的工作啊，你的工作没办法，你是交际科科长，公关室的主任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你当的官很大，你常常要接待着外国人，那你没办法，工作的关系。那第四种，你身体上的问题，你身体啊属于很冷的性啊，吃了以后你胃受不了啊，你身上太冷，你会很多痰受不了，所以你偶尔要加一点肉类蛋白，像这种情形是无可奈何。所以这四种情形，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我有这四种情形之一，所以我吃肉是很正当啊，多吃一点 这就不应该。所以你碰到这种情形，什么时宜要生惭愧心啊，惭愧啊，我过去生业障啊，所以今生我没有办法圆满这个宿世啊，所以才有这么多的障碍啊。哎呀，要生惭愧心，而不是说我理所当然，这都不行了 啊，这会丧失了我们的悲心。所以时宜无惭愧，生生常痴明啊啊啊！所以你要懂得生惭愧心啊，否则啊，跟愚痴是相感的。所以先说见闻已，已断一切肉啊，妄想不觉知，故生食肉事。如彼贪欲过，障碍甚解脱。酒肉冲，这个酒涮，悉为甚道障。末世啊，未来世众生鱼肉鱼吃说，言此尽无罪。佛听我等时，哈，这个。先说见闻已，前面佛在方便开示的时候，为接引众生啊，方便说法的时候，方便说什么呢？不见杀，不闻杀，不疑杀，先说见闻已这三种，除了这三种肉啊以外，其他都不能吃，不见杀啊。不闻杀，没有听到那些动物被宰杀了哇啦哇啦的叫，或者是不疑杀，不怀疑说，这个可能是为我而杀的，可能是活活的被杀的啊，不疑杀。那为了接引众生嘛，修学人天，然后再走向出世间法，再走上大圣的菩萨法嘛，所以先给你说这三个，你绝对不能吃，其他就随缘。这是方便啊，方便接引啊，如果有智慧的人听说这样，他已断一切肉，他知道佛的意义啊，原来是叫我们不要杀生，不要吃肉啊。所以前面佛说见不闻杀，不见杀，不疑杀的，有智慧的人听到这个，他早就世俗了啊，他已经知道是哎呀不能吃肉了，所以已断一切肉，所以有智慧的人已经就世俗了，不吃肉了啊。妄想不觉知啊，所以啊，你自己喜欢吃啊，啊，你自己业障深重啊，迷惑颠倒啊，啊，所以啊，那你就用这个当理由啊，啊，说佛陀准许我们吃三净肉啊，啊，那是接引你入佛门啊，一下跟你讲不准吃素食，啊，我看啊，你连五戒都不愿受了，受五戒可以，啊，要吃三净肉。如果说受五戒就要素食，啊，我看受五戒的人都很少了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妄想不觉知啊，因为你习气太重了，这个妄想的习气太重了，所以不得不用前语方便啊，不能够觉知佛讲的真实意啊，在那个前面所说的不见杀、不闻杀、不疑杀，你就要知道啦，但是因为你妄想。啊，贪欲太重，习气太重，所以不能觉知佛的真实意啊，故生食肉处啊，啊，所以你才没办法改掉你吃肉的习惯了，啊，如彼贪欲过，障碍甚解脱啊，啊，如果啊，你还是贪着那个肉味啊，贪着那个肉味，那感觉那肉味很殊胜啊。所以没办法改过来，是因为你贪着那个肉味的味道而不厌素食，对不对？那真的是障碍甚解脱啊啊！因为你看不到那个众生最宝贵的是生命啊啊！那你只是贪图那个味道啊。如果是你有前面那四，我刚才跟大家介绍那四种因缘，你目前缘不具足，等到缘具足，你就马上恢复素食，那情有可原啊啊！那如果你觉得啊，我因为有这种四种原因，所以我就理所当然，这都是错误了啊！或者是啊，你有这四种因缘，可是内心越贪着的这个肉食的这个肉的味道， 他肉食的味道。那这是这里讲的障碍甚解脱，为什么？你菩提心不完美啊，你没有看到那个动物被宰杀的那个痛苦的形象啊。所以有些小朋友啊，他以前吃那个猪肉火腿啊，吃得很欢喜啊。那以前那个昭慧法师他们去拍那个猪啊，用画画那个动画画那个猪啊，小猪啊啊，那个生下的小猪，然后从动画里面那个母猪啊被人家绑去这个屠宰场啊去杀了。那个小猪那样的依依不舍流眼泪啊，那个妈妈也跟他流眼泪啊，说儿啊我没办法呀，什么什么什么，看了又好动人。那小孩子再也不吃肉了，小孩子很天真的啊，他把它画成动画以后，你才会觉得哎呀果然真的可怜啊。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喜欢吃牛排吃那个羊排的人，你拿那个啊那个呢，有个放生的附身的图案里面讲到啊，有个猎人啊啊，那个猎户啊啊，那个土户，他要杀他的母羊，哎，刀子明明在那里，怎么看不到刀子？刚刚就摆在那里，怎么看不到刀子呢？怎么找的脾气很大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小羊在那里动都不动，一气一脚把它踢开，原来那个小羊捂住那个刀子，趴在那个刀子啊，那个猎人感动了，眼泪直掉，再也不杀羊了。你要看那个图案，我看。大概你吃羊肉的人呢，两三天以内你也舍不得再吃羊肉了，但是四天以后就忘掉了，呵呵，那个图片忘掉了。所以那个小朋友一样啊，他看到那个卡通片，那个小猪啊，为了保护他母亲啊，那个母猪在那里哭啊，那个图片画得好感动啊，啊，那个母猪最后还是被宰了，那个小孩子看了以后再也不吃猪肉了。所以那个片子现在很少找得到了，为什么？那母亲都不敢拿给小孩子看，对不对？不能看了，小孩看了再也不敢吃肉了啊！猪肉什么肉都不敢吃了，因为看得太动人了，你知道？给你们看一下，都会有这种感动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孔老夫子很聪明，他说：“君子是远离饱厨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闻其声而不如食其肉啊！你看那个图片更有感动了。”啊，能够让你的心更感动啊！所以障碍甚解脱啊，说酒肉葱啊，这个酒蒜稀为甚道障啊，这五心都是障碍你修行啊。说未来世众生以肉以吃说啊，言此尽无罪，佛等心我死啊啊，自己想吃。却说佛准许我们吃，那是前已方便啊。有智慧的人一听到这个就知道啊，佛的意思真实意思叫我们素食啊，无可奈佛，先用这样前已接引啊。而你却说佛陀同意我们这样吃啊，对不对啊？这是愚痴说啊啊，说愚肉愚痴说啊啊，那食如服药想也如食子肉啊，诸子生厌离修行行起时，安住慈心者，我说常厌离啊啊，虎狼诸恶兽，恒可同游子。若食诸血肉，众生悉恐怖。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啊。那这一段不是只食肉了啊。食如服药想啊，即使你一般饮食，也不要去贪图口腹啊，啊，要味道多好吃啊，啊，现在素食也做的色香味俱全，啊，做的很好吃，嗯，哎，价格也有的很高啊，嗯，有那个素食的料理做的像日本式的，啊，啊，那个叫什么食什么食，调食什么，啊。是什么什么食啊？怀石料理，对不对？一道一道出来，素食做的哇，跟那个日本料理一样， 啊，做得很高尚哎，啊，所以啊，如果你只是贪图，即使是事实，也是去贪图口味啊，你就会追逐啊，那个一套多少钱的，两千的啊，多少就会去追逐你的口味啊，也是不能离开欲望啊，啊，这财色名食睡，这个食的欲五欲，你还是不能断啊，所以你吃要什么，像服药想。肚子会饿啊，啊，那营养不够会头昏脑胀啊，卡丘波烂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吃饭的时候说，我像服药一样，我要钙片，我要维他命，我为了让这个身子啊健康、身安而后道隆，我利用这个身子来行菩萨道，来用功修行，啊，所以吃饭像食药一样，你就不会去贪图食欲啊，有什么就吃什么。吃得快快乐乐，这样就会啊，吃饭你就变成净缘，净法清净的吃饭。所以呢，啊，要生净土，要有净缘，净缘跟染缘同样在生活。你如果吃饭啊，要显那个色香味。俱全，那就染缘世间法。如果你吃饭像吃药一样，我要医治我身体啊，不要让它生病啊，让它营养够就好了，那就是净缘。因为你没有挑嘛，穿衣服我这样暖就好了，不要名牌，要看起来好看漂亮潇洒的，那就染缘。所以你食衣住行可以净缘，也可以染缘。不是净缘都不要吃饭了，不要睡觉，不是啊。啊，要睡觉要个欧式家具，那就染缘，可以睡得着就可以啦。啊，那就净缘。所以啊，食如服药想，啊，只是为了养生，让这个身子可以修行，不是贪图口味，那就是净法净缘啊。也如食子肉啊，啊，你服药想，还要想什么？也如食子肉，为什么呢？我今天吃的素。啊，农夫要撒农药，啊，要驱虫，哎呀，这是很惭愧啊。虽然我吃素，但是也为了我吃素出水果，但也伤害那么多的众生啊。所以也如食子想啊。所以你常常这样观想，你当然你就不会去贪图口欲了嘛。啊，食子肉，诸子生厌离，修行行止。起食啊，所以诸子常乐啊，你就不会羡慕人家啊，吃一餐多少钱啊？现在很多人喜欢闲聊，我出哪一餐呢？一餐哇，十万呢，一个套餐十几万呢啊！什么香港来一个套餐啊，专门烧一个套餐，很特别的味道的啊，什么一套要20万，哎，还一下就被他订走了。还有说是从什么法国来的一个什么什么白什么松啊，哈、啊，是不是？是什么多少一片都多少钱呢、啊？啊，那个这那么一颗说几百万呢、啊，一片就多少钱呢、啊？那当然，他一片都多少钱？当然一套他要穿出来弄那个给你吃，一套就20万了、啊。而且你吃了以后还要跟他闲聊，我几月几号你去看呢、啊？你看我就吃那个都有纪念品，你看这个就纪念品花的证明，我去吃一餐20万，对不对？就是喜欢那个闲聊想，你说这怎么出三界呢？所以要诸子生厌离啊，诸子常乐、啊、修行行起时啊，啊，这是出家人行起时，安住慈心者啊，我说常厌离 啊，如果你真正你有慈悲心，你自然不喜欢吃五心，自然不喜欢吃众生肉啊。所以，如果是你这样，胡狼诸恶兽，恒可同游子啊。这些恶兽都可以跟你共处啊！如果你好好修行，他们不会伤害你啊。那如果我们凡夫呢？如果你不要去伤害这些小动物，这些小动物它也自然会跟你亲近。尤其人类比较富有，你看那个外国那个鸽子，你到了什么公园地方，我们这里鸽子现在比较不怕人，但是它还是看到你靠近，它是会飞啊。那个国外啊，那个鸽子看你靠近。看你一来，他马上靠近来跟你要东西。鸽子，啊，你到那个加拿大那个湖边， 有很多天鹅啊，白色的天鹅，你一靠近它马上游过来，希望你给它东西吃啊，啊，所以他们都去喂它们吃，啊，跟你做朋友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啊，有一对中国夫妇啊，啊，他到加拿大移民到加拿大，就是到那个湖边呐、啊，那天鹅游过来，哇，这个天鹅这个肉啊，啊，波骨鹅肉好吃啊。我们台湾的波骨鹅肉是不是啊？八骨鸭吧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夜市很多在卖这个波骨鹅肉，这个好吃啊，这个带回去啊，这个抓一只回去推一下吧，两个夫妻讨论一下，好啊，你看也没有人看到啊，啊，这个鹅肉看他过来又到水边，那个鹅就自己游过来了啊，游过来他看他就抓一只，你看就轻易的就抓到了，抓到了脖子一捏就死了嘛，把他丢在车子里面啊，回到家里很高兴，今天晚上可以欣赏波骨鹅肉了，对不对？一到家到门口，好，警察，两个警察在那等他，对不起，你们今天把车后箱打开，一打开就死一只鹅，你看人赃俱获，一张1000块哈、啊、那个加币台币多少万，你看啊，2-3万，吃一只2-3万啊，气得半死，因为什么？他到处都装了那个摄影机啊，你不知道啊，你抓了他，哎，他都看到了，然后看到了丢在哪个车子，车号又看得很清楚，马上查这个车住哪里，怎么马上跟踪跟踪，哦，原来他要回家，一到家门口两个警察在那等你，罚单马上开，马上收罚款，你看，所以啊，那些鹅啊啊保护得很好啊，嗯，所以他们不会吃鹅的、啊。啊，所以恒可同游子啊，啊，那若食猪血肉，众生悉恐怖。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啊，啊，假如你吃些血肉啊，身上就就是肉味特别重啊，所以众生悉恐怖。所以修行者慈心不食肉、啊，食肉无慈慧，永被正解脱。即为圣表象，是故不应食。得生凡智种，即诸修行处，智慧富贵家，私有不食肉。啊，所以如果你喜欢吃肉的，啊，是因为喜欢吃而吃肉，啊，这种人他没有真正的慈悲心呐、啊，因为众生最宝贵就是他的生命了、啊。那你没有真正的慈悲心，怎么开始真正的智慧呢？啊，真正的智慧是什么？物我同体呀、啊！啊，我们那个古德常讲啊，万物与我同体啊，天地与我同根呢、啊。不仅仅你对有情的众生要保护啊，对无情的世界你也要保护它。所以啊。学佛人，你看像圣严法师啊，他最后不是说在说劝导人家不要吃肉啊，要放生，不是啊，他叫我们环保。你看现在慈济也在倡导环保，所以我们基金会以前印的月历啊，是护身月历，现在我们加了一个护身环保月历。你看我们今年都是护身环保。就是有情无情通言总是啊，通通要爱护啊。那你连有情你都不懂爱护，你怎么能够去爱护无情的呢？所以那当然就没有真正的智慧啊，你就很难体会到万物与我同体，天地与我同根啊，依据一切的道理啊。所以食肉无慈慧啊，永被正解脱啊，没有办法正涅槃啊。不要说三德涅槃，连偏真涅槃都证不了啊！所以，我前面说啊，啊，你修行即使是修小圣的，刚入门啊，修小圣的起步啊，你会啊，有什么吃什么啊，托钵嘛，有什么吃什么。等到你证阿罗汉果，自然远离啊，闻到那个味道就想吐啊，吃不下去呀、啊，啊。这样的人才有办法证偏真涅槃呐、啊！如果你哈、啊、觉得这个肉味很香啊，你连偏真涅槃的资格都不够啊！ 所以永被正解脱啊，啊，所以最多都是外道，变成外道，外道的就不行了，啊，所以即为圣表象啊，啊，是故不应死啊，啊，你看那个吃肉不庄严呐，比如说一个出家人啊。你看他这只手拿个鸡腿，那多难看呢、啊！这拿个蹄膀，那多难看呢、啊！违背圣表象，就是外表示威仪不庄严呐、啊，你说对不对？吃素，哎呀，很庄严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拿个鸡腿，你看我们世间人都要啊，你要做大官，你都要有圣表象，要有大官的表象啊！你看我们现在朱家前先生他选副总统啊，他呢？太太去看猛男秀就被他攻击啊，我们跑去看猛男秀都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没有人会说我们嘛，因为你要选大位啊，人家就要要求你很严啊，就看你啊有没有什么不标准的地方，有违背圣表象的那个样子，人家就会给你踢爆啊。啊，那我们看了、啊，谁要踢你的爆，还更希望来帮我踢爆一下，我还都一下出个名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一样啊，出家人也要有那个形象啊，修行人也要有那个形象啊，啊，否则的话、哦、啊，不庄严呐、啊，啊，形象不庄严呐、啊，所以违背圣表象，是故不应死啊，所以不要吃啊，形象不好啊，所以得生凡智种，即诸修行处，富贵智慧富贵家，私有不食肉啊。所以这是最根本的慈悲心的修行啊，所以这是最根本的啊，你要素食啊，你才能够生凡智种，凡智就是修清净行的通称，修行人的通称，你才可以生到修清净行的家庭啊，啊，得生凡智种啊，啊，即诸修行处啊，啊，你将来才有机会啊出家啊行菩萨道啊，即诸修行处啊，或者是智慧富贵家，私有不食肉啊，这些能够升到这个智慧富贵家的人，都是过去生跟众生结善缘啊，广积福田，不与众生结恶缘，所以他才有这个因缘能够升到智慧富贵家，这都是由过去生不食肉的因缘感得的。那本经到这里全部圆满，全部结束，所以这个地方都是属于正中分啊，正中分。那本经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像这经文这么长，一般都有个流通分，但是本经有序分，有正中分，可是却没有流通分啊，互主流通啊这一部分。那墨学啊，我的浅见，我认为啊，因为这部经很深，非常深啊，有一些经典你是啊，你境界高的他体会的深，境界浅的他体会的浅，多少都可以感觉出来啊，就好像我一学佛，人家说《法华经》是经王啊，我也拿来看《法华经》啊，都最起码我也看得懂，对不对？里面我也看得懂在说些什么，只是我觉得哪有这么可能呢？那里面有告诉人家说要啊修五戒十善等等这种说法，我也得到一点好处，但是它里面讲得很玄奥了啊，飞天不一听一唱跌，那个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开宝塔品呢、啊？从地涌出品呢、啊？那个我实在是没办法体会啊，但是我也可以得到点好处。那本经就不一样了，本经一入手就很深啊，他就讲性相两宗的圆融啊，所以啊，你看了这部经，你用你的六欲识一直想，很可能就想错了啊，一想错了，那然后你就。我假理想，就认为你看了就是对，以后真正的道理显现的时候，你说我以前看就是这样，我想的就是这样，我假理想，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吸收正确的观念啊。所以我想这部经佛陀一定啊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啊以后有缘的人自然会碰得到， 你有缘学习这部，你一定可以感受到这部经典的教化啊。所以墨学为什么会去接触他这本，也就是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因缘啊。有一天晨光法师啊，要我们送他一套藏经，我就拿一套藏经送到他那时候住在北投闭关啊。他叫我去是先跟我讲，那时候他在南京东路一个地方，在也在闭关啊。最后我是送到北投他住的地方，等他出关以后送到他那里去。他问我学什么，我说我学坛经跟金刚经。他教我素缘，他说什么素缘，他说坛经在先或者金刚经在先，我说当然是金刚经在先，而后有坛经嘛。金刚经是弘忍大师弘的嘛，那六祖大师以后才该以六祖坛经印心嘛，印心。他说你的素缘呢？啊，弘忍是以前那部经是什么？哦，我想到楞伽阿巴德的宝经，也就是达摩祖师传给慧可的印心用的。你看达摩祖师是传给慧可大师印心的，不是给他研究呢。因为宗门里面是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的啊，他不立文字的，所以他是传给他印心，你就知道这部经的境界啊，啊很深啊，是完全度缘成熟的众生，所以一下手一开始就很深，里面的字迹啊，如果你没有对性相二中有点认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什么，容易错觉，所以印心用的啊。那但是达摩祖师传给慧可印心，可是慧可以后这些学习禅宗的人大家就拿这一本来研究，他认为这一本太重要了，达摩祖师所传的大家都在研究，变成教下了。哎，研究啊，如果你没有信宗的基础，没有相宗的基础，你根本看不懂，所以必须又来研究信宗跟研究相宗的道理，那就变成了教下了，不是禅宗了。所以弘忍大师才把它改成金刚经印心的道理，就是在这里啊。啊，那这部经你因缘成熟的时候，你有这样的因缘一定会看得到，就像现在我们诸位大德有这个因缘，大家来共同学习这部经，就有这个因缘意上的道，意得到。所以啊，我常说学习佛法真的要对三宝有信心啊，对三宝有信心，你自然会感得你应修学的法门。所以这是墨学的浅见，我认为佛陀觉得这部经只要你有缘的人，佛陀会加持你会看到这部经啊。那初学的人一看反而乱想，想错了，所以他后面没有再加，你要复持流通啊，啊广为流通啊，有因缘你就会意得上。所以这部经在这个隋末啊，那时候大家啊用金刚经印心啊，啊所以金刚经盛行一世啊。所以这部经呢、啊、在隋末唐初的时候，也就在西元620年左右啊，就渐渐失传了，渐渐就失传了，一直到北宋庆历年间，也是在大概在西元1040年左右，你看差了400多年。那有一位朝廷的大臣叫做张安道居士啊，他被派去徐州啊做这个徐州牧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到一个寺院里面呢 啊一个僧舍出家人住的地方，哎，突然看到这部经。那部经是手抄的，大家看怎么这么熟呢？哎，这个字好像是他写的啊！他觉得哎呀，怎么这么熟？这个怎么这么熟？啊，这个字怎么这么熟？这个看了里面的意思，哦，句句相应啊！不需要想，句句相应，欢喜踊跃啊！所以那时候他感觉到，他过去生就是住在那个地方。他就研习那一部经典，所以你看自然感得那部经典，有这个因缘就遇上了。所以他看了这部经， 很欢喜，他为了让这部经让大家都能够接受，广为流通啊，所以呢因缘成熟，自然就流通了。他就去请这个苏东坡居士抄写，因为苏东坡很有名啊，他抄写出来的经本大家都要，因为他的真迹嘛啊。然后苏东坡居士抄写完了以后，他出钱300,000来复印啊。古代印书啊是很辛苦的啊，不是像现在机器印刷的，所以那个印的数量也有限呢、啊。但是经本也是因此而流传出来啊。所以你看在六祖坛经里面有个出家人念楞伽经，一念1000次，对不对？而不解三生四字，来请教六祖大师，六祖大师为他开示，让他能够明心见性啊，都有这个案子，都有这个公案。所以墨学觉得这部经为什么没有流通分，是因为啊，你缘成熟的人一定会遇到这部经，蒙三宝的加持力，一定让你遇到这部经典，因为这部经性相圆融啊，那个意境非常深，初学人一看可能会误解啊，这是我自己的浅见。那本经它最主要的修行方法，最主要的这个具体的行法，它的修行大义大要有3项。第一个是了四门，一下了解通达这四门，这四门是无法、三自性、八事、二物我啊。无法相名妄想，这是世间法啊；正智如如，这是出世间法；三自性啊，这个缘起自性、妄想自性啊，三自性，缘自性、妄想自性、成自性。缘起自性啊，就是像唯识中讲的依他起性，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的啊。妄想自性就是唯识中的偏计执性。那唯识中说得很清楚，当你在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的外相上离了偏计执的，离了你的妄想自性，当下就是圆成实性、成自性，是最圆满的真实体性。所以呢，依他这个缘起自性、妄想自性是世间法，成自性是出世间法。那我们修行当然是以出世间法来除世间法啊。那八事二物我，这转八事成四智菩提啊。那我们现在人我都二执啊，我法二执，所以要修人我、法我来破除我们对我执跟法执，来证二空真如。所以你要顿悟这个无法三自性、八十二我，但是你用世间出世间法来破除了出世间法，你不能还执着正智如如，还不能执着二无我的真如，还不能执着啊。所以还要什么呢？还要顿离四门，然后觉自心限量离心离事，入不二法啊，能够称性起用，入不二法。不二法，因为世间法、出世间法是对世间法的，所以善法是对恶法的，净法是对染法的，定是对乱的。当你世间法用出世间法破了出世间破了世间法了，你又直觉执着出世间法，你又堕在一边，堕在出世间法的一边。所以你顿悟这个无法三自性、八事二物，要顿离无法三自性、八事二物而证得离两边的中道妙心，你以善恶两边、有为法无为法两边啊，你以啊迷解两边、染净两边、正邪两边，那个清净自性啊，依这个自性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般若智慧啊。所以真心才有真实的智慧啊。我们常常讲阿罗汉 可以相信自己的知见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相信自己的知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阿罗汉他的内心没有贪嗔痴慢疑恶见，所以他已经很接近真心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执着涅槃啊，为实为真实实有的，但内心已经很清净了。他用这样没有贪嗔痴慢疑恶见的心一接触，马上起作用，具体之用已经接近真实了，可以相信自己。如果你那个涅槃寂静也放下来了，那完全是中道妙心，离世间法出世间法，离这个迷邪染，同时也离了结正境，完全是不二之心，就是真如之心，具体即用，即用即离，率性之谓道啊！那成佛啦啊！那以这样的心，无功用行啊！啊，广行称性六度十度，称性起修，前性起称性起修，前修在性，将无明纷纷破，一直证到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我们常讲率性之谓道，性是什么？直截了当的，直觉的，直截了当的，哈、啊，直截了当，不透过心理事。我看到这个，马上就照这样做；我看到这个，马上就照这样。我接触，我觉得这样做就这样做；我看到这个，我觉得要这样做就这样做，就直下就做了，直截了当，不用想的。哎，所以很多人悟了这个道理。他也觉得，那我就称性，我就不用想了，不要透过去想。我看到这个，我要决定了怎么做，就我看到这个就这样做，我看到这个就这样做，我就这样反应，我就这样就对了。他是习气呀、啊，习气，那怎么行呢？他这样做就习气啊。阿罗汉他没有贪嗔痴慢疑恶见呐、啊，要知道，所以看到这样，他直接反应就这样做；看到这样，直接反应就这样做，可以相信自己的自见，因为他没有习气呀、啊，没有贪嗔痴慢疑呀、啊。我们满心都是贪嗔痴慢疑，你不透过心意识怎么行呢？所以我们现在思维，我们还有贪嗔痴慢疑以前，你一定要透过心意识的思维，你才可以去做。所以这个透过心意识的思维，我们要依止什么呢？哈，四念住，五戒十善八正道，透过这样的思维去做，哎，那就不会做错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依据圣言量啊，阿罗汉不需要啊，他看到这个直接就做，看到这个直接就做。那到了称性起修，全心全修在性，那根本比阿罗汉更高。他什么哈、啊、心起心动念完全正确，他做什么完全对，完全通身化为真理，那是性德的流露啊啊。那个就是需要从了四门又离四门，证入这个不二法不二的真心，他的具体即用，即用具体，从这样啊，智慧纷纷长，无明纷纷破，一直达到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他的三个阶段，本经讲了第一个了四门，第二是离四门，第三是到自觉圣气入如来地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就三个阶段。这三个，所以本经最后也是导入你入不二法，这不二就是你的真心啊，真心里面离两端啊，是因为你迷所以需要觉啊，你邪需要正啊，你染需要净啊，真心没有这些啊，但你哎染气了还存了净，那还是堕在一边啊，那不是你真心的不二了、啊、这个也离了，帅着他，他爱做什么就顺着他，想什么就做什么，起这个念就做这个，因为他已经入不二了，所以不二就是真理呀、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很多禅宗呢，他也体会到这个道理，但是他习气没断，那就变成狂禅了。所以他体会这个道理，他以为哎呦，我高兴做什么就对，我高兴做就率性，但趁的都是习气，全都是习气，所以变成狂禅，所以最后变成嬉皮啦。那无赖了，那他高兴做什么？因为全都是习气嘛，那怎么叫率性？习气就是愚痴嘛，啊，性是智慧呀、啊，啊，所以你虽然悟了禅宗呢，这不二道理，但是你可以不可以？我想什么就做什么，我高兴怎样就怎样。你看看你内心有没有贪嗔痴？有没有贪欲？有没有患得患失？有没有人我分别？有没有计较？有没有嫉妒？ 啊，有没有成恚，有没有报复，有没有不满，如果有千万不行啊，一定要记得把这些通通拿掉了，没有了，那可以率性智慧大罪啊，对不对？没有这贪嗔痴慢疑恶见的，这些去掉了，你跟阿罗汉一样，可以相信你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相信自己的想法，相信自己的见地了，阿罗汉才做到。因为他没有贪嗔痴慢疑恶见，我们有的时候都不是称性，是称习气呀、啊。千万要记得这一点呐、啊，哈、啊。所以这个本经具体修行的行门，就是了四门、离四门，然后到如来自觉圣器成佛，哈 啊, 啊。本经全部。圆满了，我们一共讲了202次啊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大家共同研究，共襄盛举啊，谢谢大家。